各位今日美政的会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Eri。 最近这个世界杯开始开打，我对体育的关注呢，我觉得可能和很多人的这个角度不太一样啊。我喜欢体育，但是呢，我又不关心体育。这怎么讲呢？就是说，不管是奥运会也好，这个世界杯也好，我更关心的，我更喜欢的是它这种竞技对抗中间显示出的文明的因素，而不是赛事本身的很多，哪一位名将有什么传奇呀？什么战略组合能够达到更好的进攻效果呀？这些我不是特别关心啊。有些名将我连名字都叫不出来。但是我很喜欢，就是人类用这种明确规则的、没有这个生命伤害的这样的对抗来释放我们自己的那种暴力因素。所以为什么男性的这个竞技体育啊，总是特别被推崇啊，特别被这个商业价值更高啊？因为在男性对抗中间，它其实是表现出一种非常明显的一种暴力对抗。那这种暴力对抗呢，其实我们就这么说吧，就是世界杯的这个创始人这个法国人呢叫雷米Raymond， 他建立这个创建世界杯的核心的目的不是为了彰显体育，他就是为了，在他的传记里面他写，就是为了用一种文明的方式去解决人类的暴力倾向，用一种文明的有规则的方式去解决人类的这个，尤其是男性的这种暴力倾向。那么有规则啊，有一个明确的透明的规则，大家必须去遵守。它其实是出于一种希望，在整体上人类不要那么残酷啊，在一种文明的规则下去解决这个问题。你要说消除人类的这个暴力倾向的话，这个其实是有点反人性的啊，因为暴力倾向本身啊，我在说这个词的时候没有一个褒贬的意思，它就是一个现实，它就是一个现实。这个在生物学里面叫种内竞争，种内竞争就是我同一个种族的同一个种的这个动物的话，我要相互竞争，我要把对方，把弱的老弱病残或者羸弱的那些竞争个体给淘汰掉，这个是人作为动物的一个本能，一个本性，这个东西不要去跟它对着干啊，不要去一厢情愿的说我要去建立一个博爱的世界啊，一个众生平等的世界啊，这个做不到，这个不是人类这种生物的本能，它的本能里面一定会有这个残酷的方面，就是有淘汰弱者的一个倾向。但是这个所谓的弱者是不是真的弱呢？这个就是人类和动物界的一个很大的差别，一个很大的差别。动物界它的弱是绝对的，就是说你跑不快，你反应能力不够快啊，或者说你的某些这个预感危险的能力不够敏锐，那你就是在这个生物世界里不会被淘汰的，上面有老虎狮子是要吃你的。所以作为动物来讲，它的弱基本上是绝对的，但是对于人类来讲，它的弱是相对的，是相对的，而且它是极度不稳定的。为什么？因为人类开创了一种非常奇怪的生存方式。什么方式呢？ 是靠脑力去活着，是靠智力去活着，是靠群体的合作和某些这个突发奇想的奇思妙想去生存的这样一个生物。这个是人类和动物的普通动物的这个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别。那么这个就决定了说，人类的个体不一定和所有其他普通动物一样去追求个体的这个敏锐性啊，或者说身体健康啊，或者这样就是能够躲避天敌的这种能力啊，不是那么简单了。一个这个白面书生手无缚鸡之力的这样一个人，他可能会是一个大将军，他可能有能力调动千军万马，他的这种组织能力是普通动物达不到的。或者说一个病殃殃的早产儿像牛顿这样的，他创造出来的生产力和人类的竞争的实力是所有其他普通人类这个或者说整个生物界是无法望其项背的。所以他的这个选择的这标准变得非常的多元化。你不像动物那样，羚羊我只要跑得快我只要是这个左右腾挪的这个速度够快，我就能躲避猎豹的捕杀。他的这个标准，生存的标准变得非常的简单，但是在人类的话它是非常复杂的。所以在人类世界里要淘汰弱者是一件非常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的事情。你很难去判定谁是弱者，很难去判定。所以像纳粹这样说是什么谁谁谁是低等人种啊，我们要清除那些坏人种啊，这是一个非常愚蠢的一个说法，对吧？因为我们是一个极度多元化，各个方面我们都可以出彩的这样一个生物种群。所以通过武力去所谓判定谁是胜者谁是强者，这个其实是把人类这种生物给简单化的这样一个做法。通过战争去解决问题，通过所谓强者压迫弱者这样的方式去解决问题，这是一个非常愚蠢的一个做法比如说在近代的人类历史中间你如果是在20世纪初期或者说19世纪末期，你去看这个印度，你去看中国，哇，那不是东亚病夫就是南亚病夫啊，都是落后的不能再落后的民族啊。但是你如果持这种观点的话，你怎么能够想象出印度会出这个拉玛努金啊？这个人的地位几乎和这个狄拉克是平起的，就是他对数学和物理学的贡献应该说仅次于爱因斯坦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拉玛努金啊。你又怎么能够想象出像中国的杨振宁提出这种杨米尔斯这个 theory， 建立了标准模型基本上就是为现代的量子力学建立了一个框架。拉玛努金也好这个杨振宁也好他们都是来自于一个很在武力上或者说在这个政治上比较落后的一个民族但是他们对整个人类的文明进程的话是顶级的可以说是不亚于爱因斯坦的。好，那么这儿就有一个问题是人类的这种种内竞争，这种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互相之间要打得你死我活要争一个你强还是我强的这样一个模式下，是不是像动物的种类竞争一样可以这个筛选出一个强者呢？我们知道两群这个羚羊一群跑得快另一群跑得慢，那 筛选之这个自然竞争的压力的筛选之下，那跑得快的那一群就胜出了，跑得慢的可能就死光了。但是人类是这样吗？显然不是的。人类在竞争的不是你死我活的这样一个局面，其实人类要竞争的就是不同族群啊，不同自我认同的这个团体之间要竞争的是合作的能力，而不是说我是强者，我要干死那个弱者的能力。现在如果谁还觉得就是这种能力，就是我是强者，我要干死弱者的，才叫我的竞争力的话，这种人就太不了解人类这个进化的历史，太愚昧，太没有知识。人类的胜利者，就是我一定可以就是促进人类文明发展的这样的群体的话，一定比的是什么呢？是我能够触发联盟，我能够跟和更多的人合作的这样一个能力。你无论是从英联邦还也好，中国的东亚的这个进贡模式也好，德国反面例子，一厢情愿的想希望自己能够争取所谓阳光下生存空间的这个失败也好，太多的例子显示说我们人类的真正的竞争力是来自于不同文明、不同力量、不同信仰，甚至是不同价值观啊的人群的合作的能力，才是决定他胜败的基础，才是决定他是不是 super 的这个基础。好，我们这个扯得有点远了。我说上面那么多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些让人类某一个族群、某一个自我认同身份的某一个人类成员，觉得自己很骄傲觉得自己很牛逼的这么一个核心的东西，这么一个评判的标准，其实和我们的生物的本能是有一点冲突的。我一直觉得它会有一点冲突，因为我们毕竟是动物演化过来的，所以我们特别痴迷于那种直观的，我军事征服你啊，我用霸权霸凌你啊，我这个国家大哈、我这个国家人民多哈、我这个市场大，我就可以去霸凌你啊，我就可以去欺负你这些小国。这些东西更符合我们的生物本能，更符合我们的生物本能。我们的生物本能就这样，我们就是动物。就是我们不是说我们就是动物，就是我们就是保留了很多动物的这些特征。但是现实中间，人类社会的发展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个东西，我们的复杂度已经不允许我们再用简单的暴力的呀、战争的呀、经济压迫的呀、殖民主义的呀，不允许我们再用这么简单的标准去评判我们的成败。事实上就是结果，我们的成败也不依赖于这些简单的东西。但是这里面就是有一个差距，人类的一些智者就是智力水平看待问题的方式的水平远远超过我们这些普通人的智者，他们会理解这套这个模式。但是绝大多数人类，包括美国人啊，包括中国人，包括日本人，包括英国人，他们可能都很难理解这个东西啊。一个一个非常愚蠢的一个口号，什么让美国伟大起来，就能让那么多美国人像打了鸡血一样。这就是我对这个人类文明的一种失望。连美国这样的国家都会 这样的话，那你想想中国呢？中国现在也有一些非常可笑的事情，对不对？英国也是，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你要去脱欧啊。日本也是，你这个国家本来就老龄化了，你还反对移民啊，等等，就是人类的这些愚蠢的话，我觉得它的根本原因就是，人是一种普通的动物啊，他的内心的话，会更愿意接受一些，更愿意接受一些简单的啊，简单因果的这样的一个结论，或者说这样一个模式啊，就是我在军事上能够征服你，我在经济上能够征服你，我在政治上能够压迫你啊，那我就是牛了，我就是，我就是这个胜者了啊，但是。实际的人类的这个真正的对人类有好处的情况，和这个动物之间的简单的生存种类竞争的话，是已经很不一样了。你说这个杨振宁去打拳击能打得过泰森吗？对吧？所以这两个人对人类社会的贡献是完全不一样的不一样的领域你不能够简单的用暴力去衡量谁是胜者谁是强者。那么世界杯的价值在哪儿呢？在我看来就是雷米的那个观念，就是我们用一种文明的方式去解决这个我们内心的那种暴力的冲突，我们那种暴力的想要征服对方的那种冲突，那就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观念啊，非常明确的规则。那么在这个规则下你能打进三个球，我只能打进两个球啊，那你就赢了，就这么简单。它是一个模拟的战争，一个模拟的方式去释放我们内心的那种动物本能的胜负，就是。是所谓胜负，不就是这个淘汰吗？强者淘汰弱者，你就无法晋级啊！你实际上在现实中就是你无法生存啊！很好啊，就是用这种模拟的方式去释放嘛啊，就是把这种其实已经不适应于人类这种特殊的智慧生物的这种竞争，把它给释放掉。把他这种能量给释放掉啊，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啊。竞技体育实际上起到的一个真正的作用不是什么更快更强更高，谁在乎人类能跳多高啊，谁在乎人类能跑多快啊，现在的汽车油门一脚就比你快啊，所以这些东西其实没有一个实际的意义，但是它承担了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的抽象的，我们动物本能的那种竞争啊！我比你跑快一点点，我就是冠军啊！我就是可以拿很多钱啊，或者是有很多这个经济收益。那你跑不过我，那你就是失败者。这个是其实是很残酷的，对吧？在不管是在体育里面，在任何行业里面都是很残酷的，但是。它其实通过这种残酷性就释放了我们人类体内的那种像动物一样，就是我们遗传自动物的那种种类竞争的一个本能，我们把它给释放掉了。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当然有些人是不太这个有幸的，或者是感觉会很残酷的，但是没问题，这个残酷是在文明的一个框架下的残酷，我觉得我自己都是可以接受的。好，最后我再讲一下很多人在讲的这个中国的足球为什么不行啊？这个简直是一个老太婆的裹脚又臭又长的一个问题，大家都会想。都会去想啊，为什么中国14亿人口弄不出一个十几个人的这个球队呢？ 哎呀，其实在我看来，这个道理太简单了，就是你不是一个市场的竞争啊。就是你在不管是韩国也好，还是日本也好，你看现在日本和荷兰啊踢了一个2-2，那显然不是一个人种的问题嘛，对不对？中国人的以前啊，就这个平均身高都高于日本人啊，管这个日本人叫小日本，小日本。那日本人都可以踢平荷兰，荷兰可是两次。这个差点拿到世界杯啊，他是世界杯亚军，起码是两次，对不对？在我的记忆里，所以这肯定不是一个人种的问题，那是什么问题呢？就一定是一个体制的问题，就这么简单。不管是日本也好，韩国也好，他们的职业足球都是一个商业化的模式，踢得好的就多给钱，踢得不好的就淘汰。但是在中国就不是，中国从虽然是改革开放进行了市场化经济，但是它的根儿上面，就是说这个整体的社会文化上面，它不是一个市场化的一个文化，中间有太多的权力干涉，有太多的所谓这个中央统筹，中国的这个足协，什么叫足协？足协不是一个 NGO 啊。不是一个民间独立的组织，它是一个政府组织啊。甚至现在还透露出一些消息，说要给这个足球叫什么甲 A 嘛，还是就是最高联赛的这个球员降薪。降薪这种事情是你一个协会能说了算的吗？这不应该是一个市场的不同俱乐部之间的这个根据市场的价值来调的吗？去调这个各个球员的薪水吗？如果说俱乐部和俱乐部之间，也就是公司和公司之间有这个非法的内幕交易，或者说他们内部之间有这个什么买球啊、赌球啊之间的，这不应该是司法去管的事情吗？所以中国的足球兴盛不起来，很大的原因，或者说我甚至可以讲是绝对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整个这个机制理不清啊。一个球员的薪水居然可以由足协去规定。OK， 那么不同的俱乐部之间有那么多的贪腐，有那么多的内幕交易，有那么多的这个假球、假裁判，甚至是拿钱去买球，怎么可能你的国家的足球能够兴盛起来呢？所以从体力上、从人种上来讲，中国绝不亚于韩国，不亚于日本，当然更不亚于整个东南亚的这些国家，但是它的这个体制有很大的问题。所以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挺有趣的，就是说足球这个普普通通的这个体育运动它不但像我前面讲的，它折射出人类暴力的这个最文明的解决方案它是其实是人类暴力的这个最文明的一个解决方案有的时候它也怎么讲，它也折射出一个国家的行政的能力、执政的能力和他一个国家的内部的这个组织统筹安排的一个短板。所以我觉得从中国足球的这个表现的话，哎，真的就是非常能够折射出中国政治的一个问题，一团乱麻，各种漏洞，然后解决来解决去反腐这个反腐那个，最终还是扶不起来，这样一个其实它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中国政治的一个折射。好，今天就讲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艾瑞，我们就下一次再见。